你要心想事成吗？其实谁不曾想过要心想事成呢？这也是特别在香港，在广东人在新年除了恭贺那个恭喜发财龙马精神之外，最常用到的一句祝福语，你很熟悉的，就在我们圣经的传道书，刚才主席给我们念的那些经文。这一本书是一本智慧书，特别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不太熟悉圣经，你刚刚来到教会，你还没有决定要相信耶稣，这本书是告诉人在人生里面要有的智慧。里面也谈过心想事成，就在刚才那个第九节，这里说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心里妄想，其实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他心里所想望的。说穿了我们常常说的这一句心想事成的真相，人如果知道，他说眼看为好，应该就可以满足了，看到就满足，那就好了。可是我们人偏偏不是这样，你很清楚自己的，我们不会看一眼就足够，对吧？反而是我们心里会看到之后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要，我们一直要看到，想要得到，甚至到一个妄想的地步。就这样，就算我们自己实际的处境其实不错，可是我们人知道自己心里还不满足，想要更多。传道书这本智慧书的作者就叹气，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简单来说，他的意思就是你人生就是短暂，很多东西都是徒劳无功的，可是我们人就是盼着能够心想事成。我们诚实一点，我们都想啊。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再看这个传道书一些经文，我们在继续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教会，我们可能刚刚来到，我们可能来了一段日子，我们可能已经信了耶稣很长的时间，可是今天我们仍然是你的学生，我们读你的圣经，今天求你让我们听进你的真理，也求你赐福给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帮助他们能够领受你的恩典和福气。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传道书第六章，整章的经文举了三个例子，其中都和第九节刚才我们一开始看的那一节一样，有这个同样的词语，我打了红色的心理。心理，我们会每一个都看一看。第一个心理就是在说这一种心想事成的一个例子，一个实例。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一节经文，一二三，就是人蒙上帝赐他财富、资产和尊荣，你是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享用，反被外人享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你看到这个人，他财富、房产、名誉、地位、学识，可能一无所缺，一无所缺，可是人真的越多越好吗？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你有，你还要能够用得到啊。你看到他下面继续说，他不能享用，他收集了很多东西，可是是给别人用的，给别人占了好处。从结果而言，你看到这一句的心想事成，他心里所愿的一样不缺，这一种状态不是福气，反而是祸患。我想起我自己的祖父，上世纪的50年代带着一堆的金条来到香港，家里还有一块土地就在今天的跑马地。当时他六个孩子还小，他有这些应该非常容易养活一家八口，甚至是绰绰有余，可是他却被朋友带去玩玩这个，弄弄那个，结果全部的家产 金条、土地都被外人花费掉，被骗走，一无所有。本来看见这一些这么多的财产，应该是让人安心的嘛。就像你有时候打开你的银行那一个啊，我们香港叫做红簿子啊，那个银行存折，你打按那个 ATM， 打开了看了数一数自己有多少个零，打开了你手机看看你的银行的那个 APP， 你看到自己的存款有多少，应该你会安心。可是当你看到这一切，如果你自己用不到，你会变成很痛心啊。以为心想事成，想有就有，但不能享用。圣经在说这个例子，别人享用，这还是不是福啊？第二个心想的例子就在下一句经文第三节。除了有很多物质，我们也很想，我们自己人生很长啊。我们也一起读这一句的经文，好不好？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他即使寿命很长，心里却不因福乐而满足，又不得埋葬，我说那流掉的胎比他倒好。中国人长久以来都想望，都追求长寿。这里有没有人不是想自己长命百岁的？我看也很少啊。一般人都认为长寿是福气，但这是真的是福吗？你知道世上哪个地区的人平均年龄是最高的吗？很多人会猜是日本啊，因为在世界上那个人瑞啊，你知道什么是人瑞？过了100岁啊，超级人瑞就是110岁以上的世界上头十名的人瑞，其中日本就占了4个，110岁以上。可是平均寿命最长的地区却不是日本，可能已经知道了，最长寿命的地区是香港啊。平均哈，2021年发表的全球调研发现，香港连续7年成为世上人均年龄最高的地区。2021年的数字，姊妹听着了啊，各位妇女听着了，香港女性平均的寿命是89.6岁。很长哦。男性平均啊，弟兄不要怕，是84.65岁，也不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地区中排名最高的第一，是一啊。可是你想想，我们香港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啊？居住环境狭窄，空气污浊，生活匆忙，工作压力很大，饮食习惯欠佳，肉多菜少啊，高胆固醇，高脂肪，高什么高什么的。你喜欢平常吃的什么？快的就吃麦当劳吧。喜欢吃煎炸浓味的食物啊，我们南方人啊，广东人，这竟然成为世界人均年龄之冠，奇怪。如果我们是生活丰足，没有太多的病痛，能够颐养天年退休，作为老人家这是不错的，我们得享高寿的几率比世界上其他人都高，好消息，对不对？你开始数一数了哈，姊妹的就数我89还有多少哈，弟兄还小多少，84哈。那不要怕，如果你过了这个岁数哈，香港其实也有一些人瑞的，我们教会也有过100岁的弟兄姊妹。可是你再想想，这真的是福吗？长寿不等于满足啊。在很多的状况条件环境底下，我们香港的长者要长期住在院舍，别人去照顾，这真的是有福吗？经文还说那个人有100个儿子啊，那么多啊，那你想想，他100个儿子，他有多少孙子、曾孙、玄孙，人数岂不是再翻几倍？那他一定就快乐吗？世界上最知名的老人家应该是他了，对吧？英国的皇室，英国的女王。可是你看到他这几年，不是这几年啊， 这几十年都是风风雨雨的。早几年他的孙子哈利王子夫妇和他的大孙子威廉王子夫妇不和，去年女王的丈夫菲腊亲王也离世了。当亲王离世之后，传媒将他这位亲王生前说过的一些话登出来，有些是很幽默的，很反映到他生活的真实情况。有一句是这样说的，菲腊亲王就说自己并不是很明白什么叫做自主，他说自己是全世界被管制的最多的人。那英文原话是这样的， Most governed man in the world。 因为皇室有很多规条都是别人在做主，虽然他这么尊贵的地位，他说就连自己的孩子的名字为他改名字的权利也没有，因为他们有一些规则怎样去改，要用哪些特别的名字去改这些贵族的一些的姓名。在这个亲王离世之后，皇室送一只小狗就给女王安慰她，希望这只小狗能够陪一陪她。可是怎知道没出几个月，这小狗病死了。还有那段时间，有人查出十多年前 BBC 的记者原来造假新闻，令到当时的戴安娜王妃变得疑神疑鬼，一步一步走向离婚，后来间接做成很多的悲剧。你看，作为女王，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皇室的家族，是否就等于满足？圣经说，那人虽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能享福。你说这种心想事成好吗？他的确想要什么，应该是有什么的。如果你有去过超级市场去买一些食品，比如说饼干，你会发现有一些饼干是英国进口的，它上面会印着一个标志，专供应给皇室，有那个英国的皇室的标志，就是他国内就是不同人就供应他生活每一种的需要，心想事成，这样好吗？你说对，这些都不好，还不够我们自己靠自己双手打拼来的实在啊！靠自己做人要对得住天地良心。对，第三种情况，第三个心想，就在到今天我们读的七到九节，要不我们一起读第七第八节，一二三，人一心都在口
心里却不知足，智慧人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怎样行事为人，又有什么长处呢？
经文说人有智慧，有智慧的人自然在生活里面会变成怎样？他会能够帮助自己能够面对生活更好，比如说生活变得丰足一点，可以积累多一点的东西，有一点的财富，不愁吃喝口腹啊。圣经问那又如何？另一方面有人贫穷，可是他行为端正，那有福吗？我们香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百废待兴，经济刚刚起飞，不少的战后出生的一代，大概就是我们当中的成年人或者踏入长者的年纪，很知道一样事情，一个人就算穷也要穿戴整齐干干净净啊，行为端正，礼仪举止很重要。可是我们人毕竟会跟别人比较啊，你穿的一件破旧的衣服就算是干净，跟人家新的衣服名贵的衣服一比，高下一分，不少的孩子自然就眼泪在心里流啊，因为确实有分别嘛，心不满足。那么你问牧师啊，圣经是不是教我们只要安分守己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吗？是不是要我们人放下执着啊， 不要再执着就可以吗？这些都是好的道理，其他的哲学宗教也会这样说，可是圣经就揭开另外一个实况，他直接在问最底层的，就是你和我心底里面的想法。我们每个人有的欲望啊，我们一直在看着什么东西，在追着他走啊。各位，你现在正在追逐什么？你想望什么？可能那些不一定是金钱，不一定是财富，不一定是什么的东西，可能是一些的关系，你想要达到的地位，你想要追求的学位、学问、专业，这些东西不是负面。可是如果我们的眼看了不断在追求这一些，其实你到人生某一个地步，你会知道你还是不满足，你还是不满足，甚至你会去到一个地步，你心里所想所求的，你一直在骗自己，只要我得到这个我就快乐，只要我能够做到这样我就安全，只要我能够摆平这件事我就安枕无忧。可是我要问各位，我们这一生到底应该要得着什么？那么你想要的是成功吗？或者做事顺利吗？你会问，哎，牧师，难道有人喜欢失败吗？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是怎样看成功、顺利？传道书就跟我们谈过有四种不同程度的成功，我只是略略跟你们看一看。有四个等级，在这四种里面，你是哪一种人？被欺压的人，会努力力争上游的人，已经能够发财、积财的，或者是你已经成功到了一个地位很高，有很多的东西，好像帝王一样呢？经文在问，让你爬到最高是否就是最好？有的最多，有的最大，有的最厉害，是否就最好？可能你都会答，不一定。成功不等于满足。我自己在大学毕业后呢，第一份工作就不是在教会，我在政府里面工作。我很记得那年五月学期一毕业，六月就立刻上工。那时候人就叫我们拿着一个铁饭碗，在这个体制里面工作，你会生活不愁。而且在这个看重资历年资的体制里面，绝大部分的人虽然不能说非常成功，但总是能慢慢慢慢的累积不同的财富，最起码在物质上是丰富的。一开始比起同期的同学，工作稳定，收入不错，物质还算充裕，那又如何呢？现在我们有时候会出来同学会，你们有没有啊？有的人不去了，很怕跟别人比，我的同学怎样怎样怎样，他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总啊，什么什么的干部，什么地位，什么总经理、总裁，我呢？这种比较很痛苦啊。可是圣经带我们超越这一切，让我们看到的另外一种境界，他问一个问题，就算让你做到最高的当权者，不是那一种被欺压的社会的底层，怎样叫底层？就是一层压一层，一层吃一层的那种的状态，又怎样？当你有成就，你会追逐不同的利益。在这里有一句经文是这样说的，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土田地的供应。这里再说一个真理，就是古时候田地的出产就等于那个人的财富和权力，他的收入，他的收益。你想想，古时候就是卖的就是谷物， 葡萄酒、蔬菜、果子，不同的田地的出产就会变成财富。这些财富能够拿来做不同的事情，建屋子、建军队、去打仗，很多的东西。圣经说，就算是君王，你看到那个红色的，我在下面再另外再翻译这一句经文，其实也可以这样翻译的，就是君王也其实是屈从一块的田地。哎，什么意思？就是这种的物质可以成为辖制人的一样东西。你想想，世上的君王和当权的人会介意他们的领土有多大多小？心里一直想着一块的领土，一寸的领土也不能少，对吗？因为这代表一个物质利益，代表一个权力，一个管辖的区域。可是到头来，这一种是无形的绑住了这个权力的拥有者，绑住了他，结果整天到晚他一心所想的都是那一块那一点的土地，不断的思想怎样让自己所有的地方有最大的收益，有的时候要拼命去建造围墙封着自己的土地，有的时候要拼命建立军队防着敌人。说穿了，这个最高层的人一直也是为土地服务，物质并没有为他们带来人生的满足，反而他们要不断地为着这些物质而活，身不由己。圣经还提出，用这一种的理解有几个比较，比如说喜爱钱财的会不得安睡，拥有更多的物质并没有带来更大的满足。早一两年，加密货币成为不少人投资的方式，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买啊？你不用举手尤其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之后，不少人就跟风。世界首富马斯克，他说我买了很多，他就发了这一个的推特的贴文，结果那一天很多人就跟着他去买这些加密货币，这个价值就暴升。当你买的时候，你整天会想着什么？怕买不到。如果你有投资股票的经验，或者是抽那个手抽股票的经验，你会有这种担心的，怕抽不到。买了，当波动的时候，你会整天挂心啊。去年这个首富突然在推特的上面再发帖子，他说我已经卖光了所有的加密货币了，结果那个加密货币价值立刻大跌很多成。如果你是跟着买的，你睡得着吗？当卖不到的时候，你还能睡觉吗？连你的安睡的权利也被夺走。富有的人还会积蓄财富，有一些人他就本身已经不是爱财了，他本身已经很有财很有钱。圣经就告诉我们，他赚的钱换的物质，这些物质会让他进入一个受累的状态。我们香港的首富李嘉诚不是马斯克李嘉诚大家都认识他了，潮州人，很成功的投资，很成功，大家都想学他是怎样做生意的。你知道我们在疫情里面用的最多来工作或者是聚会的那个 Zoom 是李嘉诚投资的吗？你想想这几年他这个 Zoom 为他赚了多少钱。一众想发达的人会买他的书参考他的经验，可是圣经叫我们要参考另一件事，从圣经的角度要我们参考另一样东西。其实早年他的家也出过一件大事因为他有钱有人去绑票他的儿子他的大儿子曾经被绑票这个还拍过电影你去上网找一找就有的，整个过程非常的惊吓。这个儿子到今天还会犹有余悸。圣经说的对，当积出财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有的也可以是积蓄祸患。 就算你成为最成功的人又怎样？经文还告诉我们，终身这种人也可以在黑暗中吃喝。这黑暗中在原本的文字也可以解作痛苦中。人成功丰足吃喝，可是那种心情他自己知道，好像在黑暗里面，心想事成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心里的满足。即使古今中外重复上演的这个戏码，圣经一早说明，我们人总是有很多的烦恼、病痛和怒气。各位，你们呢？我们呢？我们当然不是最上乘的人了。有时候我们所拥有的就是那么一点点，不是拥有很多，可是也可以成为绑着我们的东西啊。但是各位留意，圣经绝对不是要大家四大皆空，这并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圣经是要人知道你应该要看的人生的智慧在哪里，你的一生是否在追啊追啊，想啊想啊，要得到一些东西，然后让这些得到的东西、人物和关系、地位辖制你自己一生，这是不是你想要的？当你得到很多可以变成劳累、愁烦甚至不快乐，那谁可以解救你呢？我自己想起一个自己可笑的经历啊。年轻的时候我爱上了摄影，为了这个嗜好呢，这个喜好呢，真是追着啊，整天想着，整天在看啊那些杂志啊，上网看啊，盘算着怎样可以换新的相机啊，买了新的数码的单镜反光相机，那十多年前了，20年前了差不多。那买了这种相机的那个的机体，还要买新的镜头啊。买了一个广角的镜头，又想要买人像的镜头，就拍人的漂亮一点。有了人像的镜头，又想要买远射的镜头，要拍很远的东西，拍月亮。新婚的那两年，我和太太去旅行，到了一个地方，当地的晚上会有烟火的表演啊。你想想，在疫情以前啊，那种夏天的晚上，在我们维多利亚的海港，满天的烟火盛放的美景，很漂亮。那个时候的我立刻上网络的讨论区啊，那时候还没有脸书，研究一下哈，看爬一爬论坛，怎样拍烟火啊？有人就留言告诉我，一定要买三脚架才能拍得到。那好，立刻去买三脚架。出发的那一天，我太太问我，为什么你一大包一小包的，那么多行李的，全部都是你的东西？原来有什么啊？这个图片不是我的，不过我找得蛮像的。有什么？背包里面相机、镜头、记忆卡、充电器、后备电池、旅行万能插座、镜头布、镜头喷嘴、遮光镜、滤镜，一大堆，一个大背包，还有一只大的三脚架，好重哦。结果到了看烟花的那一晚，那个地点要提早出发，因为知道会人山人海，那个 地方的那个国家人人人都会去看。结果在那个地方就勉强找到一个位置，不是太理想的，就可以看到了，就将背上的相机仪器拿出来装好，三脚架摆好啊，然后试一试镜头。于是全程看烟火的时候，我都一直在调光圈、调角度，整晚看的烟火都是在那个相机的小小的视窗看的，从来没有抬头看过烟火。看完了又要拆，装回袋子，搬回酒店。你知道最差劲的是什么吗？你没有听过我提到我太太？没有啊。你看到吗？我完全被这个喜好、这种的物质占据了、辖制了，一点也没有享受旅游、夫妇旅游同行的快乐。各位，圣经多番告诉我们，心想事成 是不是福呢？很多时候我们得到一些物质，去享用一些权利，反而可以是辖制我们的东西啊。可是你说，牧师，不管怎样，我就是想想事事心想事成嘛。那么我想到各位，你想一想，一个你认识的人，如果这个人他能够随心所欲心想事成，哎，你认为他会变好还是变坏啊？他身边的世界会变好还是变坏啊？你认真想想，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大概我想多数的人会答变坏，对吗？对，你答得不错。圣经就一直告诉我们，我们的确人在地上终日所想的尽都是坏事。圣经在新约也曾说过，你们做事不要再像那些存虚妄的人呢、因为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各种的污秽。各位，其实我们人心都是这样，不必飞黄腾达，我们人心事实上就有一个倾向，就是昏昧无知刚硬。你以为放纵私欲贪行污秽是某些人的行为吗？你想想我们自己、在这个通行无阻的网路上，在匿名隐蔽的环境下，在没有他人看见的时候，你是在做什么？你会怎样去表达自己啊？别人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知道。圣经就不断提示我们世人一个写照，就说我们人都是有这一种的倾向，都会有罪过，人会总有做错的时候。圣经说这些过犯会让你良心产生一种罪疚，上帝知道我们既然会得罪人也得罪神，有时候会得罪自己，让这个本来如影经过短暂虚空的人生，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更加觉得辛苦不得安宁。这一种罪会压着我们的心灵，沉重的无法释怀，以致我们会倾向去追求心想事成随心所欲，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拿到这些东西我们会解决这一种的感受。传道书继续告诉我们，人一生虚度的日子是怎样？绿色的，你帮我读，如影儿经过。他还说，谁知道什么才是有益的？还有身后的事呢？谁知道呢？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上帝知道。他在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世人就是与他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各位，罪是什么呢？罪是我们无法靠自己解决天大的难题。任何的东西、财务、关系，你所得到的一切，这世界上的所有的物质，堆积的，无论堆积到什么地步，都不能填这个缺口的。是罪让我们永远有这个缺口。永远和创造天地的上帝、赐人福乐生命的上帝分开，这一种的隔开，这一种的空洞，带来最终的灭亡。那可以怎么办呢？那可以怎么办呢？谁能来帮呢？原来上帝不是要我们自己人自我完善，不是这样，不是要我们自我完善能够获取他的恩典，不是，而是在我们不去认他这位主，这位赐生命安排恩福的上帝，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各位当中还没有听过福音的朋友，或者你刚刚来到教会的，这个上帝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为我们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这个空洞的问题，把我们从当中救赎出来。上帝就安排他以上十字架的方式，为我们一生所做的完全是赎罪，带来赦免，帮助我们重新和上帝接连，填满那个生命的空洞，也让你身后 有永远的生命。可能你会问，我自己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了，讲什么罪啊？任何的宗教都导人向善啊，那就可以了。但是一个好人，我告诉你，也需要耶稣。或者你听过田家炳这个人啊，他生前是一个极度乐善好施的人，他曾经在中港两地见过超过1000家的学校，帮助人无数。到他80岁的时候，那个高龄，他还 把他自己所住的那个九龙塘的住宅卖掉，将所得的那5000多万全数捐给建立学校助学的基金，自己去租另外一家100多平的房子。他曾经说过，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何他会在95岁高龄的时候信耶稣。他这样说，坦白说，我平生都是凭着良心做人。田家炳这样说，我会毫不脸红地说我是个好人。那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根本不需要耶稣。他继续讲，可是人眼中的好人同样有7情6欲，一样会犯错。所以在人眼中的好人，在神的眼中也是罪人。各位，的确人都需要上帝的救恩，能够摆脱罪恶，摆脱死后的刑罚。天下只有耶稣的救恩能够帮你。圣经还说，人从小时就怀着恶念，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不论男女老幼，人人都有罪。基督徒也一样，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我想问你，如果你知道天下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天下的疫症只有一种可以解救的药物，你知道那种药物存在，那一种，只有那一种，你会否再吃没有用的药吗？如果有解救，你还会用一些毫无效的方案吗？圣经就清楚告诉你，人只有一个解救，一条出路，就是耶稣基督。不是每一条路都可以行的，你的自信有根据吗？圣经清楚地说，上帝就在说，告诉你有一条唯一的路。今天你会留在黑暗里面等待心想事成吗？还是走向光明，得着真正最好的福气呢？现在我会请诗歌小组带我们唱这一首诗歌《最好的福气》。在唱诗歌的时候，我想各位你自己想想，无论你是信了主，你是刚刚来的，你想一想自己的人生，也想想摆在你面前的这一条唯一的出路、帮助和福气是什么。 困苦、艰难、眼泪，而诗歌里面也告诉我们，你有一条出路，是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唱。
我要诗歌唱出我的主，白昼黑夜他没让拦不住，主恩的滋味悲伤又丰足，患难中你带领每一路，在空虚里亲自安抚。主啊，我心对你渴慕，也许人心太冷酷，一生中许多困苦，但你看顾
诗歌。我也想各位可以闭上眼睛，你去想一想，你仍然在期望能够心想事成吗？圣经告诉我们，世上一切短暂，金钱、物质，还有各种关系，这位爱你的上帝告诉你，就算连长寿也不过是如影儿。我们的人生是飘忽又流离的，人的确不能靠着自己，靠着自己所得的一切。圣经告诉我们，人要认识这位创造的神，唯有他知道我们的出路，怎样去填补我们内心的空洞。在这当中，如果你第一次来教会，或者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听过耶稣的名字，上帝就是透过圣经让你知道他为你赎罪，因为他很爱你，很想你得着这个人生的智慧，很想让你去靠着他解决你生命最深层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我们所做的一切错事，欠人欠神的，这位一生无罪的耶稣为我们的罪顶替死在十字架上面，最重要的是他死后复活，战胜死亡。上帝答应我们，凡信靠耶稣的人就有生命的改变，还有身后死后的复活的保证，那你的生命不再虚空，不再短暂。所以今天我邀请当中的朋友，你相信耶稣，我邀请你相信耶稣。请问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只需要稍稍的举起手，你就要举起手表示你愿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网上的你也可以这样去举手，你举手不是举给我看，而是给耶稣看，因为耶稣很想帮你， 是你最美的福气，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只要你愿意，今天耶稣的救恩就到你的生命当中。很可能你以前听过甚至信过，不过种种的原因你离开了神，你迷失在追寻心想事成的理想里面。今天耶稣很愿意和你继续走这个人生的路程，给你人生的方向指引，在你孤单的时候给你真正的靠依。他关心你，他爱你，他愿意带领你走人生，改变你，给你机会回头。耶稣在等你，如果你愿意的，你可以举手让耶稣看到你。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去信耶稣？一会我会带大家祷告，我每讲一句话，只要你当中心里有共鸣的，你可以一起默默地向上帝讲，他会听到的。我请你不要再拒绝，不要再抗拒。我们现在一起祷告。我讲一句，你在口里或者心里面可以这样向上帝讲：创造天地又创造我的上帝，我承认你是那掌管人生的神，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你爱我，你愿意让我明白人生的真理，和我一同走人生的路。无论我曾经是一个怎样的人，经验过一个怎样的人生，做过怎样的错事，得罪人，得罪你，我知道你一定愿意赦免我的过错，洗净我的罪。从今以后，我决定要信靠你，和你保持一种真切的关系，又求你带领我和我走这人生的旅程，将来得着永远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如果你刚才诚心向上帝这样做过这样的说话祷告，他一定听。愿主祝福大家。